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3月2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马英九访问大陆，首站抵达上海中国国台办副主任接机。香港推出游行新规定，限制衣服颜色、口号内容和参加人数，被指涉嫌侮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现在杭州，中国指控被其关押的日本人涉嫌间谍罪，东京要求释放。被中国逮捕五名雇员的美国审计公司被指控涉嫌非法活动。朝鲜在向日本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为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美国迷你兹号航母明天驶入韩国釜山港。缅甸军头宣称必须彻底战胜反对者。国际商会的裁决导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失去出口石油的商业主权。法国第十次反退休改革罢工运动前夕，马克龙与总理和高官磋商如何安抚紧张局势。请听新闻内容。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大陆的首站抵达上海，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介绍。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起访问大陆12天，在台湾桃园机场登机前表示，
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的确是待得久了一点，但我很高兴能去，因为除了祭祖之外呢，也带了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流，希望透过年轻人的热情互动呢，能够改善两岸目前的氛围，让和平呢能够更快更早的来到我们这里。
马英九搭乘的大陆国航班机今天下午4:40抵达上海浦东机场，随即前往上海虹桥高铁站，搭乘高铁前往南京。马英九此行从上海开始，先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是武昌起义的武汉，然后回湖南湘潭老家祭祖，再到暂时陪都重庆，最后回到上海。大陆之旅会以上海的和平饭店和豫园作为终点。就在马英九出发的今天，台湾有媒体独家揭露指出，国民党一个多月来密集讨论两岸政策论述，目前已经有初步共识，就是未来国民党仍会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政策的重要依据，但不再强调一中各表，将诉求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报道指出，调整的原因是国民党认为九二共识因为时空环境转变，功能已经不复过往，尤其在民进党执政的七年里，两岸关系不佳，压缩了九二共识的模糊空间，降低了其战略功能，在台湾内部的接受程度更大幅下降，甚至被污名化，因此加以调整。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随即否认有这项研讨，不管党中央或智库都没有这样的讨论，也没有这样的会议，更没有这样的论述。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当局推出游行新规定，对游行者的衣服颜色、口号和人数严格设限。游行的主办者称警方的条件苛刻兼侮辱。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报道，大约80名香港居民在新界将军澳参加游行，反对港府填海和兴建令他们厌恶的设施。这是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警方首次批准且成功举办的游行，但游行条件十分苛刻，包括限制人数，要求参加者身上挂牌号，衣服不得有黄黑两色，口号必须警方同意。这次游行的申请人表示，警方条件具有侮辱性，影响参与的人数。此前在欧洲、日本和泰国等地现身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被发现出现在广州，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综合消息显示，此前在欧洲、日本、泰国等地现身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已返回中国。周一，马云在杭州云谷学校看望了该校师生，阿里巴巴旗下的南华早报原已熟悉马云日程安排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所私立学校涵盖幼儿园到高中，由阿里合伙人在2017年创办，后来学校在其 微信官方公众号上发布的帖子中证实了这一点。云谷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27日发布的一条消息显示，马云回来的第一站看望了云谷学校的学生和校园长们，还谈到了现在最热门的 ChatGPT。 视频里身穿一身白色 T 恤、戴了一顶白色帽子的马云，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隔着教育的玻璃偷偷瞄了一年级的学生们，又在门口小站了一会儿后，马云脸上绽出了开心的笑容。参观了学校的陶艺教室后，在学校的露台与校园长们开了个会。据悉，在和校园长们聊天时，马云也聊到了眼下最热门以及引发很多人职业焦虑的 ChatGPT。 云谷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在文中写道，四年师范六年老师马老师在任何场合都不掩饰自己对教育的热爱，他曾说教师是他最喜欢的职业，希望能够有一天重新回到学校当老师。这次回到云谷，他把学校又好好的走了一遍。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过去一年大部分时间在日本度过的马云最近几天回到了中国，他在香港庆祝了最近的农历新年，最近还去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方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受消息影响，阿里巴巴港股午后直线拉升，股价最高涨近 5% 后逐步回吐涨幅。
中国政府周一表示，一名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男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东京方面正在寻求释放他。据法新社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告诉记者，该日本公民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反间谍法。东京周一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一名因涉嫌违反当地法律而被拘留的在中国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周一表示，日本驻华使馆本月获悉一名50至60岁的日本男子因违反中国法律在北京被捕，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该男子的身份和被捕的原因。松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获悉这个逮捕的消息后，日本强烈敦促中国尽快释放这名日本国民。他还说，东京要求允许对其国民进行领事访问。中国政府今天周一表示，美国审计公司美思明治集团正因非法活动接受调查。该集团上周五指责中国当局逮捕了其在北京的五名中国雇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发布会上说，总部设在纽约的明治集团涉嫌非法经营。他补充说，这件事正在调查当中，但毛发言人没有透露对该公司进行调查的细节。该公司上周五表示，中国当局逮捕了明思集团在北京办事处的所有五名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公民，并关闭了该公司在那里的业务。该集团说，他已聘请律师与中国当局对话，并帮助其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法新社说，这个美国审计公司专门调查对欺诈腐败和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指控以及背景调查。朝鲜今天周一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发射是在首尔和华盛顿进行两栖登陆联合演习之际进行的。发射的时间和地点，据韩国军方说，是今晨7点47分至8点前后，在平壤附近的黄海北道中和附近。这两名导弹可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这是最近几周一连串核武试验中的最新一次。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这些导弹各自飞行了大约370公里，并补充说，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破坏了国际社会及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国防部证实了这次发射。日本媒体援引国防部官员说，这两枚导弹以不规则轨迹飞行后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朝鲜今天发射两枚导弹的另一个背景是首尔和华盛顿进行两栖联合登陆，以及美国核动力航母迷你兹号明天抵达韩国。韩国的国防部说，为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美国迷你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领衔的第11航母打击群3月28日将驶入釜山作战基地。缅甸军头周一在坦克和火箭炮的环绕下表示，必须彻底战胜反对者。他并重申在和平回归时组织选举。请听艾娃的介绍。
今天在首都内比都举行的一年一度缅甸武装部队日阅兵式上，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对参加阅兵式的大约8000名军人宣称，军方将对反对派和支持他们的民族叛乱分子采取决定性行动。他说，对民族团结政府及其走狗，即所谓的人民保卫军的恐怖行为必须彻底打击。他还说，紧急状态结束后将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法新社指出，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由昂山素季所在政党的前议员主导的团体，与军政府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昂山素季党派的前议员大部分在政变后已经流亡国外。2年多前，未经证实对选举舞弊的指控，缅甸军方就推翻了昂善素季领导的文职政府，自此缅甸一直处于混乱之中。政变重新点燃了与少数民族叛乱分子的战斗，并催生了数十支反对军政府的人民保卫军。缅甸部分地区饱受战火蹂躏，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今年2月，缅甸军方宣布将紧急状态延长2年，并推迟以前承诺在8月之前组织举行的选举，因为军政府对全国的控制不足以举行投票。在今天的阅兵式上，飞机飞过上空时喷出国旗的黄、红、绿色的烟雾，另外5架俄罗斯制造的苏-30型喷气式战斗机也飞过上空。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从上周末开始不再能向土耳其出口其开采的原油，原因是国际商会做出了一项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有利的裁定。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综合本台法广法文网的报道，总部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国际商会做出一项裁定，认为土耳其未经伊拉克联邦政府允许直接从库尔德斯坦的油田进口石油，违反了一项双边协议。本台法广巴格达通讯员说，伊拉克早在2014年就已对土耳其的做法提出了诉讼，如今伊拉克北部的油田在3月25号上周六中断了对土耳其输出原油，那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就此，分析人士在接受本台法广埃尔比勒记者采访时做出如下陈述。冲击真的能够让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民众的口袋感觉得到。很可能大多数库尔德人将无法收到他们的工资，这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是灾难性的。这样的情形几年前在库尔德斯坦就已曾发生过，希望不要再次出现。本台法广法文网周一的最新报道指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经济主要依赖石油收入，地方当局如今需要与巴格达中央政府协商找到解决办法。双方已在昨天3月26号星期天召开了首次会议，但未能取得成果。
在法国反政府退休改革第10次总动员的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与政府总理博尔内以及执政党的高官们举行会晤，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办法安抚日益紧张的气氛。博尔内总理必须与议员、政党、地方的民选官员和社会伙伴展开一系列的广泛磋商。法国民主工联秘书长贝尔热呼吁政府在退休金问题上采取非常有力的行动，并补充说，只有在改革被搁置的情况下，他才会接受总理博尔内伸出来的手。法国反退休改革抗议运动趋向暴力，法国国家警察总监察局局长周日表示，自今年一月的第一个反退休改革全国总动员日以来，该局已经进行了17项司法调查。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您播音。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当地时间25日，以色列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63万人走上街头，对政府推动的司法改革表示不满。抗议涉及多个城市，抗议期间，警方与民众发生对峙，并动用高压水枪驱散封锁高速公路的人群。而在特拉维夫有28人被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日宣布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再次引发大规模抗议。加兰特一天前与政府决裂，敦促停止具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此前在2022年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由反对派领导人拉比德领导的政府被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联盟击败，后者组建了新一届政府，并于2022年12月29日上任。今年1月4日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莱文宣布2023年以色列司法改革的计划，包括限制最高法院和政府法律顾问的权利，目的在给予以色列国会及多数党政府对司法系统有更大的控制权。随后以色列多座城市爆发一系列示威，反对由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的司法改革建议。从今年1月7日开始，示威每周至少举行一次。过去几周多次发生示威游行，反对修改司法系统的计划。然而在内塔尼亚胡决定解雇国防部长，并威胁他所说的反政府叛乱分子后，抗议活动呈现出新的局面。在加兰特被解职的消息传开后，上万名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地上街抗议，很多人挥舞着以色列国旗，民众聚集在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官邸外，一度冲破了安全封锁线。反对派领导人拉比德和甘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国家安全不能成为政治游戏的一张牌，内塔尼亚胡今晚越过了一条红线。他们呼吁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政党成员不要参与摧毁国家安全。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在宣布解职决定时没有明确接替人选，也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详情。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今晚决定解除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64岁的加兰特很快在推特上回应称，以色列的安全状态一直都是并将永远是我一生的使命。加兰特这位海军将领周六曾警告说，司法改革计划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明确、立即和切实的威胁，要求停止改革。加兰特在电视讲话中说，此时为了我们的国家，我愿意接受任何风险，付出任何代价。内塔尼亚胡周日晚间对此作出反应，他同时计划批准改革议案中的核心部分，即收紧司法任命的政治控制，让行政部门有更多的自由来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对此，前总理贝内特表示，以色列正处于自1973年战争以来最大的危险之中。他在向第12频道发表的声明中补充说，这种危险是安全的、外交的和经济的，强调它是崩溃的风险。贝内特呼吁内塔尼亚胡取消对加兰特的免职，并将司法改革计划彻底冻结一个月。另一方面，另一位前总理奥尔莫特表示，一个帮派统治着以色列，他以疯狂破坏性的方式行事，触及了共存的基础。同时，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政府联盟成员的话称，他们对总理犯下战略错误深感震惊，并且这种担忧的状态延至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宣布，美方对以色列发生的事情极为关切。此外，白宫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快找到解决办法。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对以色列的事态发展及其对军队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强调，以色列迫切需要达成妥协。在此背景下，以色列13频道援引一名访问美国国防部的以色列高官的话称，美国军界对加兰特被免职一事感到震惊。抗议人士周日上街时，耶路撒冷警方动用水炮在内塔尼亚胡官邸外驱逐抗议人士。抗议人士在特拉维夫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上还点燃了一个巨大的篝火。代表着几十万公共部门工人的以色列总工会负责人表示，他对加兰特被解职感到震惊，表示会在周一做出激动人心的宣布。外交方面，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周日公开宣布，他将因加兰特被解职而辞职。总领事扎米尔在推特上宣称，我不能再继续代表这个政府了。 以色列政府成立约三个月后，内塔尼亚胡的民族和宗教政党联盟因司法改革计划存在严重分歧而陷入僵局。凭借25日周六发表的言论，加兰特成为内塔尼亚胡右翼利库德集团拒绝支持司法修正案的最重要成员。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加入抗议活动，这不仅影响了正规部队，也破坏了国家安全。面对大规模反对司法改革浪潮，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27日在推特发文，敦促内塔尼亚胡政府立即暂停推动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计划。赫尔佐格罕见地在推特上写道，举国上下都深感忧虑，安全、经济、社会都受到威胁，全世界和全体犹太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你，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团结，为了责任，我呼吁你们立即停止立法进程，我呼吁以色列议会各派系领导人，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都应该把国家公民放在第一位，毫不拖延地采取负责任和勇敢的行动，现在恢复理智吧，这不是一个政治时刻，这是一个展现领导力和责任感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统本应是超越国内政治的象征性国家元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合作。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的安全局势继续成为3月27日出版的各大日报集中关注的国内新闻焦点。西部德塞夫勒省圣索利镇因水库建造工程周末发生异常激烈的警民冲突，引发联合国、欧洲理事会和人权联盟等机构的担忧。面对周二，法国将迎来又一个反对退休体制改革的大罢工日，安全议题更加成为对政府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各报聚焦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普京宣布将在邻国白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器；面临多项检控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末在德克萨斯州发起首场竞选集会。另外，十字架报刊出报道，揭示了中印两国在印度洋群岛马尔代夫周边展开博弈的情况。多份日报也报道了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的消息。近年来，印中两国关系因边境军事冲突而陷入低谷，两国更在印度洋展开较量。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群岛，因此而成为中印两国加紧争夺的对象。该群岛将于今年9月迎来大选，印中之间的冷战则愈演愈烈。马尔代夫由上千个珊瑚岛组合而成，这个群岛国家拥有居民52万，地处两条重要的海上航线上，因此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引发印中这两个亚洲大国的觊觎。目前，印度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一座长达7公里的大桥。这座大桥将把首都马累与附近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这是马尔代夫迄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印度用来抗衡中国的一个举措。中国视马尔代夫为其新丝绸之路项目的一部分。而在新德里眼中，马累是其历史上的盟友，在其海上贸易和印太战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与印中两国的关系则随着该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而不断变化。继2008年时任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极力推崇与印度的友谊之后，其继任者阿卜杜拉·雅明在2013年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获得了中国成倍增长的投资，却引发了债务陷阱，总额高达11亿至33亿美元。根据不透明的协议，一些岛屿和泻湖便租让给了正在该群岛实施现代化的中国公司。在葫芦马累这座人工岛上，中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座城市目前已被16座25层高的塔楼所吞噬。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北京在马尔代夫建造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即连接葫芦马累岛和首都马累的友谊大桥。虽然这座大桥的长度即将被印度所建大桥所取代，但它却改变了马尔代夫人的生活。 这座友谊大桥于2018年落成，原本是为了帮助阿卜杜拉·雅明得以获得连任，但雅明却在大选中落败，并因受到贪腐指控而入狱。新当选总统伊卜拉欣·穆罕默德·萨利赫再次选择了印度优先，于是新德里大笔投资，提供援助，从事建设，正在加快步伐，并重新获得控制权。对印度来说，这种崛起势在必行，而且是在印太阵营的大力支持下实现的。但军事合作领域却引发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根据2009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印度在马尔代夫部署了两架直升机和一架侦察机，并配备了技术人员和士兵。新德里似乎打算在马累附近的乌图鲁地拉法湖环礁设立军事基地。随着9月9日总统大选日期的临近，印中两国的冷战愈演愈烈。此外，3月26日星期日，中美国家洪都拉斯与中国正式建交，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面对中国的强大压力以及金钱外交的诱惑，洪都拉斯终于放弃了台湾。过去数十年，所有与美国结盟的中美洲国家均一直与台湾保持联系，但如今却只剩下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从世界范围看，只有13个国家依旧在外交上承认台湾。自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中国对所有与台湾仍保有联系的国家增加施压力度，已成功地说服了8个国家与台北断交。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来是由我台驻旧金山特邀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3月27日开启他为期11天的中国大陆祭祖之旅。马英九此行不是单纯的祭祖，预期中共对台与统战官员将与他见面。马英九的祭祖之旅是在台海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启程的。习近平刚刚开始终身执政，誓言加快统一台湾，大陆战机和战舰愈加频繁侵入台湾领空领海，台湾人每时每刻生活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胁之下。此时中共又拿走了台湾的邦交国洪都拉斯，继续剥夺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绝大多数台湾人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远离处心积虑奴役台湾人的中共政权。台湾则面临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希望趁2022九合一选举取得胜利的好势头夺回执政权，为此正努力改变在台湾选民中的亲共形象。那么此时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做什么呢？据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报道，在旅美台湾人中，首先对马英九去中国大陆祭祖提出批评的不是绿营人士，而是与马英九同属一个阵营的蓝营人士。他们指出马英九这次是把自己的头伸过去让人戴红帽子。资深国民党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侨务咨询委员郑光志指出，马英九在中国大陆不能使用中华民国前总统的称呼，被称为马先生，为中国再一次矮化台湾提供机会。郑光志指出，马英九的中国行对于国民党2024选情是雪上加霜，而自称为标准马粉的中国国民党美国直一分部委员沈慧表示，2024大选迫在眼前，马前总统此时前往中国将带给国民党巨大的负面影响，等于置2024总统立委大选的国民党籍候选人于风口浪尖。沈慧希望马英九不要成了国民党的千古罪人。旅美台湾人中的绿营人士严厉批评马英九访问大陆自不代言。世界日报报道，民进党人士台湾侨务委员李汉文指出， 中共一路以来的行径使得台湾人民绝不可能支持所谓九二共识和中共的一中原则。马英九这次访中等于配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使得台湾民众认定马英九对不起台湾人。台湾侨务委员李文雄表示，之前有网站投票，超过 63% 台湾人不支持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李文雄说，马英九的父亲马赫林的骨灰就在台北富德公墓，当初马英九在苗栗通宵盖了马家庄，年年祭祖，现在又去中国大陆祭什么祖？那么大陆人对马英九来祭祖总该是欢迎的。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马英九访中的消息在微博引发热议。有中国网民说，长沙人民热烈欢迎台湾前省长马英九先生。也有中国网民说，马爷爷你终于回来了，最信奉一个中国的省长，促进民族统一的功臣马英九，认祖归宗永恒不变的定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3月24号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扩大总干事关于结核病的旗舰倡议，以争取快一点取得进展，努力到2030年终止结核病，并且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今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主题是：是的，我们可以终止结核病。目的是鼓励乐观精神，同时促进发挥高层领导作用，增加投资，迅速采纳世卫组织的新建议，并且加强多部门的伙伴关系，以抗击结核病流行。结核病是仅次于新冠病毒的第二大传染病杀手，每年导致160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患病，对家庭和社区造成巨大影响。新冠大流行加上武装冲突、粮食不安全、气候变化、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等持续危机，逆转了多年来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取得的进展。去年世卫组织近20年来第一次报告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的患者人数以及死亡人数有所增加。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结核病是可以防治、治疗和治愈的，然而这种折磨人类几千年的古老祸害每年继续给几百万人带来痛苦和死亡。他说，世卫组织承诺支持各国加大应对力度，扩大提供预防、发现和治疗结核病的服务，努力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并且加强对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防御。世卫组织总干事关于结核病的旗舰倡议，以2018年到2022年取得的进展和吸取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它的目的是通过公平获得世卫组织建议的快速诊断，对感染和疾病进行全口服较短治疗，以及增加获得社会保护和其他创新，包括数字卫生保健工具的机会，扩大向结核病患者提供优质护理。这项倡议强调迫切需要增加国内和国际方面对结核病相关服务、研究和创新，特别是对新疫苗开发的投资，还呼吁各国，尤其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将结核病服务和规划作为卫生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以及大流行防范和应对。谭德赛的旗舰倡议旨在推动多部门行动和问责制，以应对结核病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就是贫困、营养不良、糖尿病、艾滋病、烟草和酒精使用、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在国际伙伴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结核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做准备的时候，扩大这项倡议的范围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作为总干事旗舰倡议的一部分，世卫组织和合作伙伴正在发出特别行动呼吁，敦促会员国加快推广世卫组织的新建议的耐药结核病全口服较短治疗方案。 耐药结核病仍然是一个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结核病患者、社区和卫生保健系统造成重大损失。2021年有近50万人患耐多药或者利福平耐药结核病，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获得了治疗。世卫组织关于耐药结核病治疗的新指南建议，迅速推广新型 BPAL-LM BPAL 方案。这个方案因为高度有效而可能显著提高治疗率，而且它的成本比较低，可以更广泛普及。这是一种比传统治疗方案短得多的全口服疗法，因此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世卫组织全球结核病规划主任卡萨耶娃说，2023年是我们推进终止结核病议程的契机，世卫组织现在借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之机，迫切要求在最高层做出坚定的政治承诺，开展强有力的多部门合作，包括在卫生领域以外开展合作，并且建立有效的问责制。我们需要所有人，包括个人、社区、社会捐助者和政府，都为终止结核病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终止结核病。2023年9月，联合国大会将召开三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全民健康覆盖、大流行病范围和应对以及终止结核病问题。这些议程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各国元首将考虑加快行动，包括加快实现终止结核病的目标。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生态健康与科技，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曼婷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在本次节目中，我们将回顾和分析沙特阿拉伯当局和伊朗当局3月10号星期五在北京宣布恢复2016年断绝的两国外交关系。因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不仅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也将带来地缘政治出现重大的转折。3月10号星期五，习近平是双喜临门。当天，习近平获得了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中国全国人大的2952名代表没有一人反对，也没有一人弃权，一致投票赞成习近平3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同一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宣布两国将恢复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中国头号人物习近平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不仅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秘密谈判是在中国的主持下完成的，而且最终声明还是沙特、伊朗、中国三方的联合声明。就此，法国媒体一直认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是中国外交的成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证实了中国在中东的崛起。过去很长时间内，北京只是海湾地区石油公司的一名客户而已，可现在北京已经成为中东君主制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成员和战略成员了。2016年沙特和伊朗断交，在之后的7年时间内，两国外交关系的中断将中东置于深渊的边缘。中东国家一直希望这两个敌对力量能够重新连接起来，以避免该地区局势的爆炸，并解决由两国之间的竞争引发的一系列危机和冲突。3月10号星期五，沙特和伊朗复交的消息终于来到了。不过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是在北京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的，这证实了在美国试图从该地区脱身的背景下，中国崛起并成为了该地区的战略成员和政治成员。 在沙特和伊朗与北京宣布复交之前，两国首先在伊拉克，然后在阿曼共进行了2年多的秘密会谈。现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局势的缓和可能构成地缘政治转折的开始。贝鲁特美国大学伊萨姆·法尔斯研究所所长说，在沙特人与美国人就沙特的安全保障进行谈判的同时，沙特却迈出了离美国更远的一步，这让美国对伊朗的影响力更小了。美国是德黑兰的死对头，但美国作为中东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受到沙特当局的质疑。沙特怀疑美国遏制伊朗扩张的能力和意愿。然而，虽然沙特和伊朗将恢复外交关系，局势将有所缓和，但是这两个敌对势力之间的竞争并未结束。萨那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托马斯·朱诺说，目前我们不能指望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项复交协议会导致真正的和解，这更多的是一项更好的管理仍然很严重的双边紧张局势的协议。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这两个大国一直在争夺地区霸权，双方都摆出自己是伊斯兰两大教派之一的捍卫者，利雅得是逊尼派，德黑兰是什叶派。伊朗在该地区的扩张加剧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竞争，比如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是在2016年。在断绝外交关系之前，伊朗示威者袭击了沙特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伊朗示威者抗议利雅得处决什叶派神职人员尼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巴林随后纷纷效仿沙特。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也因为2015年时任沙特国防部长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决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战争而加剧。伊朗通过其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沙特处于压力之下。胡塞武装将火箭弹发射到沙特境内，同时成倍增加了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2019年9月，据美国说是从伊朗领土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最具战略意义的石油基地，这是一个转折点。对这一袭击事件，美国人没有做出反应。这次袭击事件凸显了沙特的脆弱，并让沙特当局深信，如果和伊朗开战的话，对沙特将是毁灭性的。2021年4月，沙特和伊朗在巴格达开始谈判，双方在伊拉克首都和安曼举行的5轮谈判和2次国际会议后，于2022年12月暂停会谈。伊朗政权指责利雅得利用其卫星频道支持3个月前席卷伊朗的抗议活动。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也因伊朗当局对抗议活动的镇压而陷入停滞。但是对沙特阿拉伯来说，是泥潭的也门战争推动了和解。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汉亲王3月中旬在莫斯科表示，沙特阿拉伯的绝对首要任务是找到在也门实现永久停火的方法。阿曼和德黑兰和也门叛军之间保持有联系，在阿曼的支持下，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谈判从2022年夏天开始恢复，双方的接触在今年年初又得以加速。伊朗因国内的起义而动荡不安，因此地区局势缓和对伊朗有利。伊朗和沙特共同跳的这场外交芭蕾舞有可能会带来也门实现更持久的休战。 2022年4月，在联合国主持下，也门敌对双方宣布休战。尽管这一休战协议在10月份没有能够续签，但是胡塞武装也没有再对其北方邻国进行任何的攻击。德黑兰可能承诺对其也门盟友施压，但是伊朗当局是不会同意停止支持胡塞武装的。德黑兰不会放弃这张重要的牌。德黑兰利亚德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是在伊朗的关键时刻达成的。伊朗在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起义之后，德黑兰当局正面临其货币汇兑的历史性下跌，甚至是在伊朗当局的一些支持者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谴责极端保守的总统莱西无能。在国际舞台上，伊朗因其一再违反核计划协议而越来越孤立。在沙特阿拉伯一边，沙特和伊朗谈判的同时，也在与美国和以色列一起对伊朗开展遏制和威慑行动。有专家分析说，沙特的这种双重政策反映了沙特当局认为，无论是遏制和威慑，还是外交上的和解，两者中单独哪一个都不足以让沙特解决和伊朗的关系。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孤立伊朗的战略来说是一个障碍。然而，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说，该协议不应该阻碍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正在进行的关系正常化努力，也不应该阻碍以色列和西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和解。内塔尼亚胡指出，西方已经不再声称和伊朗人进行认真的、深入的谈判了。以色列总理认为，西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他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加强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建立可靠的军事威慑力量。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可能带来地缘政治出现重大转折的沙特伊朗复交协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FA 法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为您带来的法国翻译欣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目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不断升级的国际局势背景下，最适合观看的歌剧是什么呢？约翰·亚当斯的代表作《尼克松》在中国自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上周，巴黎歌剧院正式公演了这部歌剧。1987年，在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15年后，这部歌剧问世了。而且在成为美国的经典之前，还曾有过争议。36年后，这部在欧洲名不见经传的歌剧，今年至少有5家欧洲歌剧院安排了它的上演。美国最著名的女高音之一雷尼·弗莱明向法新社表示，这些天我们认真排演，尤其是现在每天的新闻里都会提到中国和美国，这是世界和平脆弱的标志。这位音乐界的明星首次扮演总统夫人帕特·尼克松一角，在舞台上，他身穿一件红色外套，款式类似于第一夫人在访华期间穿的那件著名的上衣。在他的身边是美国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一个比原型更真实自然的尼克松。上周一，歌剧在巴黎歌剧院彩排的那天，恰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莫斯科，爱丽丝·古德曼创作的歌词与时事发生了奇妙的共鸣。毛泽东时代的总理周恩来对呼吁和平的尼克松唱道，你伸出的手，俄罗斯给我们的信号，所有这一切显得暧昧不清。 扮演周恩来的男中音张小萌告诉法新社，这部歌剧提醒人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国之间需要外交沟通。受1970年代美中球员之间交流的乒乓外交的启发，阿根廷女导演瓦伦蒂娜·卡拉斯科将歌剧合唱团的演员变成了乒乓球运动员，站在舞台两侧相互掷球。卡拉斯科女士解释说，这个细节让人想起冷战，一个两极世界，中间有一张网，两个阵营都拒绝承担责任。由彼得·塞拉尔斯执导的这部歌剧首演30多年后，女导演补充说，我们有能力制作一个不那么直白，更具象征意义的舞台。其他的象征符号除了有美国鹰、中国龙、红宝书、红卫兵制服外，还有中国当局的镇压，一个醒目的场面。舞台被抬高以便展示，如同亲临设在地下室里的监狱，书籍审查还有殴打犯人的场景桥段。背景大屏幕上出现了许多这次访问莫斯科的照片，还有一部关于文革期间演奏西方音乐的音乐家受到镇压的迷你纪录片。除了舞台表演，作曲家今天如何看待他的华丽音乐作品的上演呢？接到从巴黎打去的电话采访时，约翰·亚当斯开玩笑地说，我很久以前创作了这部歌剧，以至于我觉得它是别人写的。76岁的作曲家回顾了尼克松在中国非常有争议的开始，这部歌剧是为数不多的处理当代政治题材的歌剧之一。亚当斯解释说，歌剧题材一直是关于希腊神话、北欧诸神或情节剧的，就像普契尼的作品那样，但是公众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而让他们欣赏作品本身。尽管作曲家承认他无法控制不同的舞台，但是他还是希望出演剧中中国人物的歌手具有雅裔血统，这是因为在2021年苏格兰组织上演这部歌剧时曾引爆一场争议，演员被指责是只将脸上涂抹化妆颜料的黄脸，所以在这次演出中，出演中国人物的演员都是雅裔或有雅裔血统。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黎乌巴黎。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Bon, en fait, quand je suis arrivé à Paris, c'était difficile de me repérer parc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qui est circulaire comme escargot. Je suis habitué plutôt à des villes rectilignes. Donc, comment on se repère ? C'est quoi les axes principaux à Paris ?
我与南苏丹英语教师 David 此刻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二楼平台上，对于习惯城市街道直线布局的人，在巴黎迷路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身边的游客们正在给他们眼前的景观确定方位。
哎，là, je connais pas du tout Paris, moi, alors, justement, je découvre.
Là, on va dire les Invalides, les Sacré-Cœur, Grand
Palais. 站在这里，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往北能看到圣心教堂 Le Sacré-Cœur， 正下方是荣军院 Les Invalides， 还有拿破仑墓。Monsieur Labordette 精通艺术史，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onc là-bas, c'est le Grand Palais.
Voilà, la verrière très grande, c'est le Grand Palais. Après le Grand Palais, on voi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avec un bâtiment avec de très belles colonnades. Au milieu, donc, on voit aussi l'obélisque avec son petit chapeau doré.
Tout à fait.
如果我们往东看，塞纳河就在左侧 à gauche. 沿塞纳河，我们能看到大皇宫 le Grand Palais 和它壮观的玻璃穹顶。在远处能看到协和广场中央的方尖碑。
Et juste après, sur la gauche, on va voir une série d'immeubles qui sont très uniformes. C'est la rue de Rivoli.
继续往东，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楼房，那就是里沃利大街 ，rue de Rivoli.
Et alors, après la rue de Rivoli, on arrive au bâtiment plus important du Louvre. C'est effectivement, il fait 700 mètres de long.
再往远看，那一片巨大建筑群就是卢浮宫，全长700米。
En fait, si on voit Paris sur un plan, on voit que en fait les arrondissements tournent autour d'elles-mêmes comme un escargot. Est-ce que c'était toujours le cas? Est-ce que c'était en fait par hasard que les choses sont comme ça?
Non, ça n'est pas par hasard. Parce que Paris s'est constitué autour d'un centre. Le centre, c'est l'île de la cité, avec le palais du roi, avec la cathédrale, etc.
在大 V 的眼里，巴黎地图怎么看怎么像一只蜗牛。的确，巴黎是从它的中心西带岛 l'île de la cité 向外拓展的。
Et ensuite, Paris s'est agrandi successivement à partir de son grand centre sur l'île de la cité.
D'accord.
我们在这里能看出巴黎以同心圆的方式向环城大道拓展。
On se rend bien compte que la Seine fait une grande courbe.Si on suit cette courbe, en face de nous, il y a un bâtiment qui nous semble pas très grand, mais qui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vec ses deux grandes tours, là, en face de nous.
Ah, derrière, là.
Voilà, voilà.
Seine-Nahe 将巴黎一分为二，右岸 rive droite 和左岸 rive gauche. 顺 Seine-Nahe 弧线向东南方向望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位于西带岛上的巴黎圣母院。
Excusez-moi,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ce que vous êtes en train de regarder?
Je vois l'Arc de Triomphe, je vois la Défense aussi.
Le Bois de Boulogne, le Trocadéro bien entendu, et puis la Seine en bas, c'est magnifique.
再往西面看，vers l'Ouest.
Et en fait, il y a un axe, 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 qui part du Louvre,qui passe par l'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qui est l'axe le plus important de Paris, hein, sur 7 km entre le Louvre et la Défense.
Et là, c'est où il y a le fameux Champs-Élysées ?
C'est là où se trouve la fameuse 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que nous devinons derrière les immeubles comme ça.
再往西，我们看到的是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巴黎西部交通干线从卢浮宫起点经香榭丽舍大道直至拉德芳斯全长七公里。
C'est vrai que d'ici, c'est facile à voir, mais quand on est dans la rue, quand on se promèn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il y a des astuces pour se repérer dans Paris?
Les astuces, c'est de faire attention à l'endroit où on est. Après, les grands monuments, bien sûr. Si on est devant Notre-Dame de Paris, on sait que c'est le cœur de Paris.
巴黎的交通干线、大道和名胜古迹都可以作为在巴黎确定方位的参照物。
Mais de temps en temps, il faut...utiliser la flânerie d'une part pour le plaisir de regarder tout ce qu'on a autour, mais aussi pour comprendre l'endroit où on est.
当然，给自己时间慢慢逛，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更别有一番情趣。
Je pense que c'est ce qu'il me faut pour recommencer à faire le tourisme dans Paris.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Labrodette.
Merci beaucoup et bonne promenade à Paris.
Merci beaucoup.
好吧，但愿这些信息对您能有帮助。不过，正如向导所说，了解巴黎的最佳方案就是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英九访大陆首站抵达上海，中国国台办副主任接机。香港推出游行新规，限制衣服颜色、口号内容和参加人数等。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现在杭州。中国指控被其关押的日本人涉间谍罪，东京要求释放。被中方逮捕的五名雇员的美国审计公司被指涉嫌非法活动。朝鲜在向日本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驶入韩国，纪念韩美联盟70周年。缅甸军头宣称必须彻底战胜反对者。国际商会的裁决导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失去出口石油商业主权。法国第十次反退休改革罢工前夕，马克龙与总理及高官磋商如何安抚紧张局势。 听众朋友们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助理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